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啊！我们再一次在安息圣日啊，也是主日啊，能够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啊！今天我们啊来到创世纪，也就是著名的啊摩西五经啊律法书啊，其实律法书之重要性啊，可以说是根基性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中国教会为什么没有根基啊？为什么我们中国社会到处危机重重啊？就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心，甚至对中国教会概括的太精准了。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所以个人任意妄为，全都打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全都打的是老大哥，你说是黑社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是共产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说是达尔文，是科学家讲的。其实本质上，不管是黑社会的，还是任何政党的，还是科学家讲的，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鱼吃小鱼，小鱼转此泥，谁给你讲道理啊？弱者才讲道理，弱者讲道理也没有用，那强者根本不讲道理，强权本身就是真理。所以你就知道，哇，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啊，人心啊，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上帝在他的护理中啊，首先就赐给了我们律法书。所以耶稣基督在其讲道中就强调，天地都会废去啊，但是律法书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所以弟兄姊妹，我深信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从摩西五经从律法书开始讲起，这也是谢谢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上帝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共同有这个特权我们可以从摩西五经讲起，我们可以从律法书讲起我们可以从创世纪讲起我们回到我们熟悉的但是从来也没有经历、从来没有研讨过的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回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上帝赐予的特权。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人生归向你归向真道的过程中真的是道阻且长真的是歧路亡羊。主，真理何在真道何在路在何方？主，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他作为道路，他作为真理，他作为生命，什么见到他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什么见到他能够来到律法书的面前什么能够见到他真的是知道律法的经历使我们能够知道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实那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主，那些不信主的人、不感恩的人在律法中看到的是暴力在律法中看到的是强权，在律法中看到的是字句，在律法书中看到的是捆绑在律法书中看到的是咒诅。主，你在基督里圣灵把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把上帝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再看律法的时候，晓得律法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治理的工具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更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艺术是我们治国安邦的蓝图。主，求你赐给我们恩典的眼睛，赐给我们智慧的眼睛，赐给我们仁爱的眼睛，赐给我们公义的眼睛赐给我们自由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你的律法的时候，能够看出其中的公义，看出其中的慈爱看出其中的恩惠看出其中的智慧看出其中的自由。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样开启的成全的工作。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翻到在创世纪第13章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的核心就是你我不可相争。 啊，中国人也讲家和万事兴啊，夫妻相和，啊，父母子女相和，啊，家事不和，家门不幸，啊，就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啊，强如吃肥牛，啊，彼此相争相恨，啊，所以说现在人都追求大房子。啊，追求牛肉羊肉啊，追求好吃的好喝的好住的好玩的啊，但是唯独缺乏了亚伯拉罕所讲的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啊，因为我们是弟兄啊，哪怕我们出现了问题啊，我们要用慈爱来面对啊，我们要用祝福来解决啊，我们不可彼此伤恨啊，我们不可彼此相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大很大的教训啊！啊，一个家庭中最可怕的啊，不就是相恨相争吗？啊，婚姻之中也是从最可爱的人啊，变成了最可恨的人啊，从鸳鸯啊变成了冤家啊。新耶路撒冷学堂如果出问题出在哪里？啊，不是出在圣经，不是出在上帝，不是出在教会，而是出在。没有弟兄之情啊，没有家人情谊，弟兄姊妹一家人要彼此相爱，人做朋友，你一生一世没有个朋友，那人还有人味吗？还有趣味吗？日子还过得有意思吗？要有朋友，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但是朋友做到家做成什么了？做成弟兄，哎，做成亲人，这不光是朋友了，我们一家人，哎，我们是亲人啊，我们是有骨肉之情啊。啊，所以你看亚伯拉罕，那其实亚伯拉罕要对罗德说啊，我是你叔，你是谁？我把你带出来的这个迦南地，上帝都赐给我了，你咋着急？滚！亚伯拉罕绝对有这个权利这样说，亚伯拉罕绝对有这个地位这样说，啊，亚伯拉罕甚至也可以说底下有人比罗德的多，把罗德灭了。哦，所以你看的人啊。你到底是彼此相爱呢，还是彼此相恨呢？人之为人的贵在心之心，这个心之宝贵，就是你是自由的，你别抱怨这，你别抱怨那，你别怨天尤人，你自己，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怎么运用你的自由呢？不要说这，不要说那，你在此时此刻，新耶路撒冷宣堂的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你听还是不听？你是往上还是往下？你彼此相恨还是相爱？你愿意悔改还是愿意宁肯后悔也不愿意悔改？你不要抱怨上帝，不要抱怨祖宗，不要抱怨夫妻，谁也别抱怨，你自己，你的良心，你的自由啊！如果我们没有良心，如果我们没有自由，今天我们就不用学不用讲了，今天我们活着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一切都是偶然的，学什么？一切都是必然的，人没有自由还活着干什么啊？所以我们有良心，所以我们有自由，所以每个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可以面对抉择，哎，到底是更加的亲近上帝彼此相爱，还是亵渎上帝，还是彼此相恨，还是怨天尤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好啊，然后我们就给大家读这段经文。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啊，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啊上南地区。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打帐篷的地方，也是他七仙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啊，知道苏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愿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啊，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啊，渐渐挪移帐篷啊，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又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乡属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在十二章中讲到说，那地因饥荒甚大，所以十二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和主题就是大饥荒。然后我们看到十三章的就看到第二节讲到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然后在第六节就讲到因为他们的财富甚多。所以我们从十二章看到大饥荒，从十三章就看到大富翁啊，这个时候啊，亚伯兰从十二章中的大饥荒，到了十三章就变成了大富翁啊。怎么叫大富翁呢？他有金子啊，他有银子啊，他有牛有羊啊，还有罕见的骆驼，有公驴有母驴，有仆婢有仆人有牧人。所以我们看到大饥荒的时候，弟兄姊妹，大饥荒当然难受了啊！现在十三章了，亚伯拉罕成了大富翁了，是不是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呢？弟兄姊妹，饥荒是一种试炼，财富也是一种试炼。有的时候啊，亚伯兰和罗德啊，遭受饥荒的时候还是亲兄弟啊，一同患难。但是当亚伯拉罕成了大富翁，罗德的财物也甚多啊，你就看到啊，这儿讲的说啊，罗德啊也有牛群、羊群、帐篷啊，而且罗德也有很多牧人给他打工，那罗德也成了富翁，不能说是大富翁的话，罗德也发财致富了。那按说罗德也发财致富了啊，亚伯拉罕更富，罗德没有金子、没有银子、没有骆驼。啊，亚伯兰罗德没有，罗德只有牛群、羊群、帐篷。那相对来说，亚伯兰那更是大富翁。那我们说，哎呀，财富发财了，那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夫妻相爱和侄子相爱啊，一家人家啊，这个吃不穿、吃不缺、穿不缺，有金子、有银子、有骆驼、有驴、有牛、有羊、有帐篷，要吃的有吃的，要玩的有玩的，那从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你发财致富啊，这个灾难、这个试炼更大了。到遭遇大饥荒的时候，一家人还想一家人，为什么？谁也离不开谁，离开谁都完蛋了，饥荒共患难。但是都发达了，谁离开谁需要谁呀？啊，谁离开谁不行啊？ 你有钱我也有钱，你年轻我也年轻，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所以就看到财富啊兴盛啊发达顺境也是一种试炼。很多人能受苦，很多人享不了福。很多人能够一同受苦，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不能够一起享福的。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好，我们就啊看这段经文。是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啊并一切所有的，在这个原本的希伯来文的次序中啊其实是这样的。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啊并他一切所有的还有罗德。所以这地方你就看到亚伯兰最亲近的是夫妻。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弟兄啊是这个永远是弟兄啊，妻子就是衣裳旧了换个新的。所以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夫妻关系啊不算什么的。啊，中国人休妻啊啊不把妻子看成是最亲近的，这是中国文化，这是国属的，但是我认为这是国渣。啊，但是在圣经中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哦，连父母你都要离开，不要说侄子朋友了，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西方基督教文明中重视夫妻关系啊？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大家庭啊，有生儿育女啊，但是中国人的夫妻关系不是一般的差。我从小到大啊，包括做牧师，哎呀，就见到这夫妻关系啊支离破碎，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啊，有的时候一家人是为了孝敬父母过在一起啊，有的人是为了照顾孩子过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为了迁就工作啊怕别人骂，但是真正那个夫妻彼此相爱的啊，真正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是罕见的神迹。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中国人对世界说神迹奇事最难得的神迹奇事，夫妻彼此相爱。同时从这段经文的次序来看啊，亚伯兰和罗德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所以这个孔子讲的爱有差等啊，但是现在白族现代脑残宣传什么呢？博爱啊，我爱全世界所有的人，我对所有的爱都是一样的，这是胡扯啊，这是不合乎人性啊，这也不合乎圣经。第一，圣经上最起码讲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这最起码第一，你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你不能说我爱上帝就像爱我自己一样，我爱上帝就像爱人一样，而你更不要亵渎的说我爱上帝就像爱金子爱牛爱羊一样，那更是亵渎性的话。所以最起码我们对于上帝之爱啊，对于人之爱有差别。第二个，我们要爱人如己，你一个人不好好的爱自己啊，不好好的照顾自己，不好好的学习，你做老师不好好的学习，你能够教导别人学习吗？那是坑人的啊！你不照顾好自己的生命，你能照顾别人吗？你不好好的管好自己，连自己都管不了，能管理别人吗？这是自然而然，这是常识的。所以我们不要喊一些假大空的政治口号、宗教口号。啊，我们的爱心是有限的。啊，爱到什么程度啊，就爱到什么程度啊，当然也要竭力的长进。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他们从埃及上南地去，也就是从埃及再回迦南地啊，当然就是从北向南。亚伯兰的金银牲畜啊极多啊，这个地方就特别描述啊，亚伯兰啊他从大饥荒啊变成了啊大富翁。然后第三节，他说当然亚伯兰的财富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一定都是埃及法老送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十二节啊，十二章的第五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他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就说亚伯兰在这个哈兰的时候，第一，他有财物，啊，第二，他有故宫，所积蓄的人，所得的人口，所得的人口就是给他们，啊，给他们打工的，啊，仆婢，啊，我们喜欢不喜欢，当然就是有的，啊，所以说亚伯拉罕的财富有从哈兰带的积蓄的。当然，有的人讲，哎，亚伯拉罕已经去逃荒了，还有财富吗？真正有计划的人，不是说你要饿死了才去逃荒，你饿得走不动了还能逃荒吗？所以亚伯兰看到那地早已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那就是亚伯兰还是高瞻远瞩的，啊，亚伯兰还是有计划的，亚伯兰有打算，哎，饥荒到了，逃荒。亚伯拉罕还没有到埃及呢，就说：“哎呀，撒来呀，你太漂亮了，然后这个人家见到你就见色起心啊，就把我杀了，把你夺走。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你看到亚伯兰既对付迦南地的饥荒，亚伯兰也想办法对付他在埃及所遇到的危险。所以亚伯兰过日子是有智慧的啊，是有计划的。”啊，不是饿到皮包骨了，啊，饿的，如果亚伯兰饿的拄着棍子走，如果撒来饿的皮包骨，那撒来还会漂亮吗？这个女乞丐，哇，这个撒来作为女乞丐还那么漂亮，别人一看就要把她献给法老，那肯定没有饿瘦，肯定没有饿的皮包骨，肯定没有饿出毛病来。所以你就看到亚伯兰虽然因着大饥荒下埃及的时候，啊，绝对不是饿的皮包骨，啊，绝对不是饿的煮着那个逃犯的苦桑棒一样的，不是这样的。亚伯兰是有计划的。无论如何，亚伯兰的财富啊，有三个来源，啊，一个来源是亚伯兰在哈兰积聚，啊，一个来源是亚伯兰在迦南地有积聚。啊，第三个来源是亚伯兰从埃及得到的财富，所以这三个方面的财富都有它的什么可能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财富上不要犯傻，啊，有很多基督徒，哎，我信主了，哎，我过去的房产了、地产了、财产了，我都不要了，我就完全靠天吃饭了，这才叫属灵，这不叫属灵，这叫犯傻。所以说财富。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耶稣说，有的上帝赐给你1000两，上帝赐给你2000两，上帝赐给你5000两，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那中国人讲君子爱财，是，但是要取之有方，用之有道啊。关键不是爱财不爱财啊，关键是不要贪财。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有的人说啊，我什么钱什么金子银子好房子啊，什么好东西我都不要啊，我只爱上帝只爱真理，你这是假冒伪善啊。和这些方面我们不要装啊，不要伪啊，要踏踏实实坦坦诚诚的啊，面对上帝面对自己。好，然后我们再看，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啊，为什么要渐渐呢？啊，因为有牲畜啊，那你赶得太急了，就会把牲畜来不及休息，就会累死啊。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那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12章第8节讲到啊，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们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求告主的名。所以亚伯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又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啊，人为什么想念老家呢？我老家是山东啊，有的时候我做梦肯定梦不见北京，我做梦肯定也不会梦见华盛顿，我做梦就是容易梦到山东，容易梦到老家，容易梦到自己熟悉的生长的地方。啊，所以这既是人之常情，啊，中间也有智慧，啊，所以说熟悉的地方，啊，本家本乡，啊，也不一定是完全是可憎恶的， 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用平常心 common sense 啊 ，common sense 有的书翻成常识，啊，有的书翻成通识啊。你这个人不要缺乏通识啊，不要缺乏常识。好，然后我们再看，也就是他七仙筑坛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讲的筑坛，然后你在这个创世纪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啊，这个亚伯兰来到希伯伦蛮力的橡树那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筑坛啊代表信心，筑坛啊代表敬拜。所以在旧约圣经啊，那时候这个亚伯兰、雅各、以撒他们迁移的时候，甚至包括以色列人摩西的时代啊，甚至包括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个惯例就是到了哪个地方要用石头筑坛啊，筑坛来祭天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在北京要有个什么天坛啊，可惜我们的天坛本身就是帝王霸权的象征。为什么呢？天坛啊，这个大臣宰相能去吗？啊，将军能去吗？啊，知识分子能去吗？老百姓能去吗？不能去，只有皇帝一个人祭天。所以看到天坛我们应当觉得羞辱啊，看到长城应当羞辱。为什么呢？这些都是专制皇权的象征啊，剥夺了我们敬拜上帝的权利啊。这个长城哪有防护老百姓过啊，孟姜女哭长城都是用老百姓的血汗筑起来的啊，但是岂是什么用也没有管啊，只不过是好大喜功、啊、面子工程啊，这些方面是可憎可恶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但是无论如何，亚伯兰筑坛也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也是特别想到啊，你在你的家庭中有没有筑坛啊，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啊，如果这个公司是你的，工厂是你的，你有没有筑坛啊？这个筑坛在家中怎么筑坛呢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找一个小小的房间，或者找一个房间的角落啊，那放着圣经啊，放着属灵的书籍啊，你有的时候可以在那里安静的思考啊，就像耶稣说的，你进入你的内室啊，闭上你的眼睛啊，向暗中的父祷告。和弟兄姊妹，你在你的家中有安静的地方吗？有筑坛的地方吗？啊，你在你所去的产业上，你在你所去的公司啊，工厂啊，办公室啊，有没有那种分别为圣的筑坛的概念？要得地为业，但是更要分别为圣。好，然后我们来看，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亚伯兰如何深慕远虑啊，不管亚伯兰如何发财致富啊，但是亚伯兰都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今天我们人最愚蠢的是，升了官不怕上帝，发了财不怕上帝，年轻有能力不敬畏上帝啊。但是你就看到亚伯兰啊，真的是啊，筑坛啊，求告主的名。然后我们再看，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十二章的第十节到二十节啊，罗德就完全靠亚伯拉罕罩着呢啊。亚伯兰杀来出面啊，他是侄子保护他啊。然后我们看到，当亚伯兰离开埃及的时候，有罗德啊，看到罗德也发了财啊，可能是罗德也有劳动所得啊，也有法老啊，因为宠爱撒来啊，因为给亚伯兰也给了罗德一些东西，或者亚伯兰把自己得到的一些东西啊分给了罗德，赠给了罗德。但是无论如何，亚伯兰没有苦待罗德啊，罗德是一个侄子啊，亚伯兰也使他有牛群啊、羊群啊，还有帐篷。然后我们往下看，那地容不下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哎呀，好像第六节是一个核心。为什么那地容不下他们呢？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是他们不能够同聚。这弟兄姊妹，这个财物啊，常常是弟兄分家 中国人常常讲弟兄啊，清官难断什么家务案啊，非常复杂，非常难断啊。让我们来看，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块土地，当时啊，最起码有四邦人，有迦南人，有比利洗人，有亚伯兰的牧人啊，服侍。也有罗德的牧人啊，也是服侍，所以那个地方因为牛群多、羊群多啊，还有驴啊，还有这个骆驼啊，然后就那地就不够用了啊，生存空间就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什么相争？那罗德的牧人会怎么讲呢？啊，亚伯兰的牧人怎么讲呢？哎，我们很难想象了。但是无论如何，啊，就是说，啊，相争。然后我们看到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哎，这个地方关键，说弟兄姊妹，问题的关键不是有问题，人生哪里没有问题？大饥荒是问题，大财大发财也是问题，男有男的问题，女有女的问题。”结婚有问题，不结婚也有问题啊！所以什么时候都有问题，关键不是有问题，关键是你如何面对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才这个沧海横流啊，方显啊英雄身手。上帝造我们干什么呢？上帝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工作的，工作是干什么呢？工作就是解决问题的。我弟兄姊妹，工作中没有任何问题，那还叫工作吗？那别人还会请你工作吗？还会付你薪水吗？你还有挑战性吗？你还会有创造力吗？啊，所以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了。啊，工作不是咒诅，啊，工作不是负担，啊，犯罪了，工作的时候，啊，工作好做，伙计难搭，哎，那是因为罪恶的问题。但是工作本身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然后我们看到第八节很关键，亚伯兰就对罗德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对罗德说什么呢？你我不可相争啊！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啊，但是希伯来文中是请求的语气啊。怎么翻译呢？啊，你就翻到这个。啊，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亚伯兰对撒来说：“求你说，求。”所以这个地方，亚伯兰对罗德说的时候也是这样：“求你了，你我们不可相争啊。”所以亚伯兰是恳求罗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亚伯兰这个面对问题的时候，什么问题呢？我们学习一，亚伯兰是主动的面对问题。啊，第二个，接下来你看到亚伯兰是寻求和睦。啊，第三个，亚伯兰还是让人，让人家啊礼让三先。啊，亚伯兰还是屈尊的。啊，亚伯兰没有说罗德，不是我罩着你，你能来迦南吗？啊，不是我带你下埃及，你小子早就饿死了。你是老几？我是你爸，你爹早就死了。不是我把你拉扯大的吗？就是我们中国人要讲的话，你这可以讲三天三夜。那讲到这个罗德，要不把你杀了，要不你就把罗德杀了。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中国人常常我们解决问题啊，没有谦卑，啊，没有亲情，啊，没有和解。这样就火上浇油，啊，问题本来不大，问题本来能够解决，但是到了你这里，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大问题变成了生死相争，啊，最后一家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什么出来，不必这样。所以你看到亚伯兰对罗德甚至讲，遍地不都在你我面前吗？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啊，你想用我就想做，你先选好不好？亚伯兰有这个境界啊，亚伯兰有这个心胸啊，而且亚伯兰人家是踏踏实实的， 我们接下来看到罗德是选了好地方，那亚伯兰也没有反悔。亚伯兰说：“好小子，你把好地方都选了，不选，你真的是让你一点儿，你就不晓得自己是老几了。让你选，你还真选好地方，不把好地方留给你叔。如果亚伯兰这样翻脸，那罗德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到亚伯兰，怎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了以后，哪怕看起来表面上吃亏了，罗德把好地方选走了，亚伯兰不抱怨，亚伯兰不后求，好，你往东我往西，你往南我往北，没问题，你先选。哦，亚伯兰这点真的是不简单，不简单。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亚伯兰说啊，我们不可相争啊，因为我们是啊骨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成熟和美德。那我们就想起来创世纪第四章所描述的啊，亚伯和该隐啊，该隐是大哥啊，他就把他弟弟亚伯杀了啊，杀了以后上帝问他啊，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啊，这个该隐承认亚伯是兄弟，但是他说我兄弟是我兄弟，我是我啊，我兄弟和我有何相干啊？那就是该隐事实上根本名义上把亚伯看作兄弟，但是其实根本不把他当作兄弟啊。亚伯是他的骨肉同胞，但是该隐根本不把他当作骨肉同胞啊。所以人心啊，亚伯兰在这里就得见啊，虽然他也有软弱，也有挣扎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有高尚的美德。好，我们再看。所以我们是骨肉啊，我们是弟兄啊。中国人常常讲啊，上阵啊，亲兄弟啊，打仗啊，父子兵啊，所以这个弟兄情谊啊，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团队初期的教会为什么能够搅乱天下呢？耶稣说好朋友为朋友舍命，那门徒怎么说？彼得说我为你舍命啊，哪怕别人都离弃你，我不离弃你。而且那个地方记载说这个所有的门徒都这么讲，说不管是彼得和门徒们啊，耶稣说他们，你们啊，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肉体软弱，他们说到了，想到了，也愿意这样做，但是没有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那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那你会夫妻之间，你会愿意为对方舍命吗？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有一种亲情吗？我们会有一种兄弟情谊吗？如果教会里没有亲情，那没有兄弟情谊，这教会还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说就像我在原来在一个教会啊，有一个长老就讲，王牧师，我是长老，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如果长老和牧师都不可能成为朋友，这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啊，你就看到今天这个教会习气，这个宗教习气啊，假冒为善，自欺欺人太多太多太多了啊！希望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更多的回到圣经啊，更多的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更多的要啊有亲情啊，要有弟兄情谊啊，甚至要彼此舍命啊，不要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啊，不要因为一事不顺就翻脸什么无情。好，底下我们再看。然后罗德举目啊，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哇，那个地方真是啊，江南鱼米之乡啊，啊，真是滋润啊。然后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前，就说那个地方的地理也发生变化，啊，今天你到以色列去旅游，看到死海啊，那些地方都是很荒凉，啊，但是当时啊。那个地方是滋润之地啊，那个地方是肥沃之地，或者说那个地方是鱼米之乡， 那个地方是旱涝保收之处。这个罗德因为经过大饥荒啊，所以他担心，所以他害怕，所以他选择一个滋润之地，选择一个平原之地，选择一个旱涝保收之地，既能够放牧羊群啊、牛群啊，也能够啊有粮食吃。好，然后我们再看，约向埃及地，所以实际上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平原啊，那个地方本来平原就少啊，罗德选择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必是分离了。当然前面的评述说那个地方如同耶和华的园子，说这个园子啊就是指伊甸园啊，伊甸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啊，所以圣经上啊当描述哪个地方美丽，哎，那个地方美得像伊甸园啊。然后这个清教徒米尔顿写两本书啊，一本书叫Paradise Lost 失乐园啊，一本叫 Paradise Restored 叫福乐园啊，就是在亚当里我们乐园丧失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得回了乐园啊，所以这个 Paradise 这个乐园，耶和华的园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到上帝复兴更新全地的时候，我们就用一句话说，整个全地啊都变成了伊甸园，整个全地都变成了乐园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毒蛇洞口啊，婴孩安雄在其上啊，再没有眼泪啊，再没有死亡啊，地方有生命河的河水啊，两岸结满了果子啊，吃了能够给人带来滋润生命的啊，所以那是用伊甸园的语言来描述的。好，我们底下再往看，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所以城市啊，有的时候往往是罪恶的象征啊。你就看到巴别城，人在那里建巴别塔，然后我们看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我们就知道这个城邑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底下的，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征呢？第一，欺负穷人；第二，欺负外地人；第三，非常重要的是搞同性恋，就是在性关系上混乱。所以一个城市败坏在哪个地方呢？欺负外地人啊，这个城市是罪恶的地方；性关系混乱，这个城市是罪恶的地方。如果一个城市还欺负外地人，包头市是否欺负外来人啊？北京市的人是否欺负从外地北漂的啊？广州市是否欺负南漂的？那上海市是否欺负海漂的啊？不管你要欺负外地人，那就说明这个城市是野蛮的，是排外的，是狭窄的。本来你早安家立业，应当帮助外来的人啊，帮助比你晚到的人，帮助比你软弱的人啊，但是因为你早来早到，独霸山头啊，你就欺负别人，所以使得城市成了罪恶的源头。当然我们不是说城市本身就罪恶啊，将来新耶路撒冷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城市，而城市不是必然罪恶的，但是城市往往是罪恶的，不是因为城市本身，是因为人性。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叫罪大恶极啊，我们中文还有一句话叫恶贯满盈，罪大恶极。如果不认罪悔改，下一步就是恶贯满盈。恶贯满盈的时候，就招惹上帝的震怒。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家庭在上帝面前，我们中华民族在上帝面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上帝面前是否是罪大恶极？是否是恶贯满盈啊？关键是要有悔改之心。没有悔改之心，使徒保罗就讲，你竟任凭自己刚硬的心在上帝面前积蓄震怒啊，必嫌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上帝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多多的省察自己啊，多多的认罪悔改，不要等着你恶贯满盈啊，上帝出手来对付你了，你只能讲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该认罪就认罪啊，该认错就认错，该赔偿人家就赔偿人家啊，该妥协就妥协啊，该谈判就谈判啊，不要这个啄木鸟害了伤寒地，身子烂了嘴还硬啊，就是不愿意认错，不愿意认罪悔改，一出口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啊，就是更立一尊啊，大国崛起啊，一统天下啊，世界道路啊，宇宙道路啊，这些都是啊人的自高自大。好，我们再看啊，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哎，罗德离开了，上帝反倒向亚伯兰显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你侄子离开了，也许你儿女离开了，也许你太太离开了，也许你爸妈离开了，你哭啊，难受，我众叛亲离啊，我是没有人理我啊，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疼我，哎，上帝向你显现。所以你看耶稣啊，也是众叛亲离，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父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为了我们每一个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你要学会孤独，你要耐得住寂寞，你要学会赤身裸体独自一人走向上帝。如果你不能够面对你自己，你永远是软弱的。如果你不能够自己去走向上帝找粮食吃，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永远就巴望，哎呦，给我的灵丹妙药吧，我拜这山头拜那山头，你最后永远是奴才，你不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我们在上帝面前跪下了，我们反倒在世人面前站起来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了奴仆，我们在世界上反倒成了自由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反合，这就是吊臂啊，得着生命啊就丧失了生命啊，丧失生命的就得着了生命，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在世人面前就站起来了，在上帝面前悔改的在世人面前就永远不后悔。好，我们再往下走。所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和弟兄姊妹，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在你感到压抑呀、啊，你要举目，求主主啊，抬举我们的眼目，使我们东南西北啊，举目世界啊，仰望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这个上帝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罗德拿走了，啊，罗德拿走好的，罗德能够带几代呀？中国人叫富不过三代，罗德几代？啊，罗德到了他那一代，本身就差一点就被上帝灭了，所以看他起高楼，啊，看他宴宾客，越看他楼倒了，啊，不要因着恶人发达、恶人发财就心怀什么不平，哎呀，恶人还没有死呢，你自己先气死了，啊，闷死了，不值，那就说明你比恶人还恶，啊，你比纯人还纯。啊，你这样死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不要使我们看到罗德啊，不要使我们看到索多玛的兴盛就心怀什么不平。那中国人讲，你不要看贼吃饭，盯着贼吃饭，你要看贼挨打。好，底下看。所以上帝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然这个后裔在新约圣经中解释的非常清楚啊，不光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也包括外邦人啊，是指上帝的一切选民的。然后我们再看，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的啊，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人怎么剥夺你啊，人怎么压榨你，上帝赐给你的啊，人不会拿走啊，人暂时拿走了， 啊，上帝啊，也不一定是一个什么赐福啊。罗德占有那么富裕的土地啊，罗德挪移帐篷啊，过城市生活啊，成为城里人就发达了吗？就幸福了吗？最后不是逃进山洞里去了吗？好，然后我们再看亚伯兰就离了班里的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亚伯兰呢，虽然有软弱有挣扎，但他还是信心之父。这个信心之父啊，并不是说我们百无瑕疵啊，并不是说我们总是坚强，总是乐观，总是凡事顺利，遇到问题，遇到挑战，遇到失败，被人剥夺，被人欺骗，被人背叛，被人藐视，被人追杀，这个时候仍然信上帝。所以新约圣经就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挑战，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面对夫妻关系，面对弟兄姊妹，面对不信主的人，你怎么办呢？第一，大怒大骂大打出手啊！你不让我活着，我要让先让你死了，先下手为强啊，先占山为王啊！这个以毒攻毒啊，以暴以暴，哎，这个世界上也常见啊。第二个，漠视问题，像乌龟一样，没事没事，到处莺歌燕舞，仍然红旗招展，形势一片大好啊，根本不注重现实问题啊，击鼓传花，那屁股底下都是火山，都要爆发了，还在那里形势一片大好的，漠视问题啊，难得糊涂，这也很可怕啊。第三个，哎，平心静气，主动的，哎，罗德，我求求你好不好啊？我虽然是大叔，我虽然比你富有，虽然是我带你出来的，虽然我罩着你，罗德，我求求你，你咱们就分开吧，别打架好不好？咱们是骨肉之亲啊，啊，咱们就保持在健康的距离，你往南啊，我往北，你往西，我往东，你往左，我往右啊，咱们两个保持距离，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问题，咱可以继续喝酒啊，继续一起敬拜上帝，咱们还是一家人。不要非得打得你死我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非这个不能同日同日生，非得同日同时死，不死不罢休，那不行的。哎，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大家积极的面对问题，和平的解决问题，把每一个问题都当成一个挑战，把每一个挑战都当成一个试炼，把每一个试炼都变成试验，每一个试炼都是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是我们的品格，是我们的性德，经过这些苦难，经过这些问题，经过挑战，更经过我们的认罪悔改，是我们培养我们圣徒的什么品格。好，我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亚伯兰真的是难受啊，因为不光是和自己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相争，肯定是罗德和亚伯兰也有难受的地方。所以亚伯兰说，罗德，我求求你了啊，咱们不要争啊，不要闹啊，啊，你往东我往西啊，你往南我往北，我们还是一家人啊，骨肉之亲啊，兄弟啊，啊，将来你出问题我还会帮你啊，我出问题你也要帮我啊，啊，主啊，求你啊，赐给我们亚伯拉罕这样的心智啊，让我们保持主动，让我们保持和平，让我们保持爱心，让我们保持忠诚啊，更让我们保持对上帝的信心啊，哪儿去啊都要筑坛啊，都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啊，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祷告祈求感恩奉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